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欧记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大家好。好啊，晚上好啊，又到了我们的同乐会的时间了。年后股票好一些，车市好一些吗？哎，我觉得差不多呢。我跟你讲，就是平平凡凡，我的心啊，不是，那是明明白白我的心啊，平平凡凡，平平静静的，会得过就好了。哎，地鬼的话，我跟你讲，那个太多的都是因为不满足，对不对？太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不满足，你满足了，我不满足。A4 五 S 我应该是不会收 ，A35 我就不会收了。A45，我跟你讲哦，这个是目前这个我们店里面的一个规划跟走向啦。哦，我们规划走向应该渐渐的会比较以大众化为主。那奇奇怪怪的东西，老板自己想要玩的东西的比例会占的比较少一点。不管是影片的拍摄哦，跟公司的营运哦，有一点调整啦、啊、做了一点调整。公司就是以这个平安为原则啦。那我们这个拍片我们就尽量好玩就好。平常开车会不会打右边呢、啊、被大货车撞，方向盘打右边得救。其实我觉得那个不用，不是说你平常等红灯去打那方向盘，那太奇怪了。那个是一个灵机反应，当你被撞到 0.1 秒的反应就是打方向盘，就这样而已。好，通常前面有空位你打方向盘是 OK 的，但前面也是车，你停的离很近那就很难说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你停红灯塞车不要离车太近，你离车太近你弯了也没用。还有前面呢，尽量不要停一些 MOBO 啊、双 B 啊，不要跟在他们后面，因为会倒霉。对啊，那个有时候撞到是灵机的反应啊，这个很难去那个，你不可能每一次停红绿灯都在打方向盘，也有一点太夸张了。网安小事 2.0 的这个事情齁，大概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啦齁。其实跟大家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齁，我们就应景嘛。我们在这个虾皮齁买了一张这个刮刮乐。那当下就有很多，底下就有很多观众的留言嘛。齁，就说啊，我如果跟到这种老板我一定马上辞职啊。这种老板齁，这个妈不能跟啊。或者是说妈那个这个直接老板应该要发200万给泰山啊齁，等等等等的，也很多类似这样。然后说哦，这个没有道德啦，很缺德啦，什么什么齁，有很多这样子类似的留言。就说啊，还有人说根据刑法齁，第几条第几款伪造什么有价证券上面有的无的齁，得发了几年以上几年以下。啊，八不可并科罚金无为不为啊，齁。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是这样，其实这样的讨论我觉得还不错啊，反面越多的讨论齁，就代表流量越不错嘛。那的确在过年的这个期间，我们的每天的给大家欢乐的影片啊，那一支片的流量是相对是高的。好，那就代表说是有引起一些些的话题嘛。蛮多留言的，我觉得那个都还好。我跟你讲，我这人齁很小心的。怎么说呢，在过年期间齁的周四吧，某一天礼拜，因为我有 po 那个三立记者寄给我的 mail 嘛，齁。其实以前就有了啦，齁。以前呢，这些新闻媒体什么达人秀这些公司啊，你们有没有看那种东森啊、三立啦、达人秀啊，有的没的，他们是不是都会去把一些创作者的那个影片然后再重新剪辑再上传。我跟你讲，这个从以前哦就有这种，他们会寄 mail 然后说可不可以授权我们二创使用，嘿，叫 Colin 呢。当你很菜，你是一个很菜的创作者的时候，达人秀以前他妈没什么订阅数的时候，他利用也是利用这些创作者，讲难听点，我们想脚本出钱出力出时间出剪辑拍起来上传，他完全不用，他一个 email 拿回去剪一剪，盈利是他的。从以前这样养，把这些媒体这样养到现在这样，新进的创作者真的很可怜。我们也是在很菜的时候，哇，好像有新闻要跟我们要授权，好开心哦。 有没有？其实就 HBA 啦，真的是妈很卑微啦。所以从以前就常常有这种新闻在跟我们在要授权。那其实我都会观察啦，我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啦，好不好？首先呢，我本身啦、啊哦，我并没有想要爆红。有些人会看到这个新闻就说啊，网红啊，网红就是为了要流量齁，不惜怎么样啦齁，诈骗啦，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啦什么。我跟你讲，我如果要红，我有好多机会，我有太多机会了。但是如果你们是一直有在看着小诗的观众朋友，我不会去做什么激进的事情，很激烈的事情，因为我真的我没有想要爆红。我举个例，第一个例子，超派的那个事件，超派那个事件呢，就很多新闻媒体传这个 mail 来说可不可以授权超派的影片。我那时候在我们的媒体部的群组，在媒体部所有的媒体如果来要那个超派吃寿司的授权都不给。我跟你讲哦，我真的有够屌， Toys 的事情之前我就一律不给了，然后 Toys 的事情之后呢，又一堆人来要，我们还是不给。然后呢，过年期间这个刮刮乐的影片，我看到下面有一些反向的留言，詹立又来要这个授权，我也不给。好，我说不给，这不好意思，我们不给授权。不要说我很保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个频道尺度的拿捏，我身为 CEO 对不对，这个尺度的拿捏我们要非常的精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我要红，我有太多次机会可以蹭了，从以前的谁谁谁谁谁谁不管了，太多次了啦。比如说啊，我随便讲嘛，馆长在吵架的时候啊，对不对？要红不简单吗？馆长在吵架的时候我们跳出来陪吵嘛，套一时在吵架我们跳出来陪吵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啊没人跟我们吵，我们找一个人来吵嘛，对不？话是被阿慈啊，还是那个两千啊，对不？还是像像像啊，跨出来玩 game 嘛，隔空交火嘛，没有血流成河，我们自己挖条沟，自己找祭品来放血嘛。要红不简单吗？我找一个出来凑嘛，有困难吗？对不对？这个拿捏啊，我们是一直有在做。我只是想要表达说，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留言，可能当然啦，这些东西呢，因为他们是路过看到的。当然如果真正我们的粉丝看我们久了，他们就会知道说啊，小诗才不会去干那种事情呢。讲难听一点，我们让他被告是我们被告，还不是我们去告人家，对不对？哦，要流量有太多太多次的机会了。我要流量，那上次告我的，我再告回去，我再去鹿港采访他，对不对？我要红，我有太多机会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本身我们是一个做生意的，那我觉得以和为贵嘛，这不是我的事情啊，这是媒体部所有人员，我们业务部所有人员，卖车二手车部所有人员，大家都在靠这个看棒在过生活。所以我们今天顾虑到的是这一些员工哦，不是我拍拍屁股啊。我常常也在讲一件事情，我全部的车绿绿掉，我拍拍屁股我就退休了啊，我何必这样呢？哦，今天我们这个公司只要稳定的，也没有要赚多少钱，要赚到几亿还是怎么样也没有。我们卖做了那么久，看卖的车还不就是这一些热门的车子，对不对？那我这个招牌一直在，讲难听点，就算我死了，只要柯P还活着，泰山还活着，他们就可以继续做嘛，不是吗？所以我不能那么自私啊，我觉得是这样啊。所以我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要红，我有要流量，我有太多机会，太多，从以前到现在真的有太多了。好，然后再来第二点，我们现在要顾虑的不是只有无条件的只要流量，我要顾虑的是整个公司的形象，然后这些人他必须要过生活，他靠这个公司过生活，哦，大家做得开心，大家都有钱可以赚，能够过生活，这个公司能营运，那当然我要把这个公司照顾好。好，所以我在意的其实是名声啊，哦，我在意的是这个名声，公司的名声。好啦，那现在都不授权了，他既没有给我没有回他，我想说反正没回就不授权了嘛，那时候过年时间，好，我想说没回他没有，我就不授权了嘛，合理吧。好，也忙啦，我也忘记是因为那都在看他过年，我看我连讯息我都懒得打开，对不对？过年期间反正我就没回了啦。欸，怎么那一天看到那个他是先用这个一篇报道齁，第一篇报道齁，是三立，然后呢用了几张照片，然后就讲了，然后就网友直呼什么网安小鸡 2.0, 网友直呼齁，这个是诈骗的行为。诶，我就觉得这内文在带风向齁，那我觉得也很神奇哦，他们现在会用一个方式来规避， 就是都说网友直呼。那你想想看哦，在那种 PTT 也好，在那种论坛也好，假设今天我是一个记者，我完全是可以去上面丢一个问题，然后再找我的朋友或自己的假账号在下面当网友，再来做这个新闻，就是网友直呼了。所以呢，第一天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报道没什么，我觉得平衡报道都没关系，因为那个很明显是过年期间，哦，大家在开心的这个的内容，哦，我们也讲了那些整人什么，这大家在开心的内容。然后呢，这个我看得出来有在带风向，我常常在，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网络上研究媒体，研究影音，哦，研究抖音，研究什么，我一看就知道那就是在带风向。然后所以我 po 了那个文，我就 po 了一个文说，哇，那个 Yahoo 下面的留言都很臭，说什么全家死光光那种都在留。你们可以去找那一篇的 Yahoo 底下那个留言，我那个留言很凶欸，我就想说，我看我拍一个刮刮乐整人影片要死全家哦啊，所以我就拍了那个 po 了一个文说，哇，现在下面的网友，雅虎下面的网友很凶。其实那一天我并还没有针对说，诶，没经过我的授权，我记得我没有，我记得我没有，我是在针对雅虎下面的留言。我说，诶，泰山不用分吗？不过比起这个，突然发现雅虎下面的留言都很凶狠，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留的。我没有在质疑发新闻，三立发新闻的人哦，我是在质疑下面的留言。我说，哇，下面留言都很凶狠，不知道都些什么人。然后他就还故意 po 说，哦，小师反击，说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留的，开始在挑起我跟下面留言的人的纷争。然后我留完这一篇之后啊，五小时后，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媒体全部都发了，东升啊，跟我上面 W 三小 A 啊，几大堆 TVBS 三弄发，啪啦啪啦，全部都发了。然后发完之后呢，影音就来了，媒体啪啦啪啦，我看什么五小时、七小时、八小时前发的，十二小时前发、十五小时前发、十八小时前发、二十小时前发的，啪啦啪啦啪啦，全部都来了，一律就是在带风向，说晚安小鸡 2.0， 全部都往晚安小鸡 2.0 去，就是这样，很屌。后来我才 po 了那篇文，就大家都有看到的那篇文。我第一天的重点是留言很凶狠，第二天的重点就是记者的部分了。那我想从这件事情里面啊，得到了几个体认啊。我是觉得是这样啦，今天齁，三立我们以前也常常去上通告，上面金报新闻线，上面阿关，常常三立的记者也会打电话给我们，所以小师哥，我们今天齁，哦，网络上要谈特斯拉，方不方便待会去你店里面采访一下，哦，我相信如果以前有看我发一些动态一些贴文，三立东升其实是最常来采访我的，我们今天只要有空我们都配合，哦，那我觉得你们这些记者朋友虽然一定是不同人啦，啊，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哦，这不符合我这个人做事情的一个原则，你不能说啊，同公司不同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一通电话，人家就接受你采访啊，发表一些什么意见，让你们有素材回去，尽量配合你。刮风下雨，天气冷，天气热，我们都这样陪着你在那边，齁，然后让你回去有东西好交代。然后今天你一旦出事情，他也不会理你。我真的觉得说，你如果平衡报道还那就算了。你还兼带风向，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没有要讲什么颜色啦，哦，有很多人一直在那边讲绿的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每一间我讲了不是只有三立，每一间都一样，哦，我没有只讲三立，我也不跟你讲，大家都知道，我也没有在讲政治的，我只是觉得说怎么会你在需要我的时候你来，然后采访什么我们配合你，对不对？我们也常去通告什么，虽然是不同的单位，你不能说，欸，比如说我们有个修理厂常常在我们员工在接洽，哦，都在帮我们修了检查了很多车，修了很多车，我跟这个我们下面的阿呆同公司的，对不对？我看到他出事我马上就抓着打，不是这样吧？而且今天还不是我出事，欸，我是没事被你弄到有事，欸，我觉得很嘻嘻啦，很嘻嘻的意思就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一点人情义理都没有，我是这样子觉得，觉得蛮失望。好险我已经很久都不上电视了，我觉得这不太符合道德。你缺东西你就爆，你爆刮刮乐这个我觉得无所谓，但你去带风向，我觉得这个很要不得啊。里面到底有哪一些跟晚安小鸡有关系的？人家是在外面丢国际的脸，我们他妈媒体部小玩玩小闹闹，请问丢谁的脸呢？差那么多，欸，怎么样的 2.0？ 再来一个哦，那个彩券大家都可以去虾皮看，其实那个彩券的背后它有写说这个是仅供娱乐用的，有很多在那边留言上面刑法上面伪造，这张就不是我做的，我的刑法我的伪造我是买来的呢，对不？那个就跟玩具钞票一样，写一个玩具银行嘛，人家背后就有小字，只是他写的很小，说玩乐用。那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泰山如果没有很认真去看后面的小字，那个字很小，就跟那个信用卡的申请书一样，当下在拍摄没有人会拿这边一个字一个字去看嘛，所以他就受骗了嘛，上面刑法上面伪造。我今天我们在你的工厂，啊，嘿，想嘛，知影是玩具耶。我一个人讲个四十几回，我拍片好歹也拍到五十几万订阅，我难道不知道伪造会不会有问题吗？所以我是不是才阻止泰山说，欸，我要阻止他去银行领？我难道不知道分寸在哪里吗？你们这些人的这个眼界太浅，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们的眼界没有什么叫做玩具刮刮乐这个东西，那是你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好，再来一个说，哎呀，那泰山哦，好可怜哦，如果是这样，我早就离职了。什么时候？哎，我一台600万的车被贴满贴纸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的感情到哪里？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在那边整来整去的，你不知道，你只有路过看到这一次嘛。现在不是说啊，因为你是老板，他不敢怎样。我没有被整过，他们没有整过老板。哎，啊，我是怎样把他们 fire 了吗？是不是？我是把他 fire 了吗？没有，因为我能体谅，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有路过看到这个。再来第二个，如果假设今天我们拍完泰山很不爽，我有可能上片吗？我没有经过泰山的同意，我有可能上片吗？虽然大家觉得啊，泰山因为他是员工，你以为泰山缺我那几个臭钱哦？以前不是说妈的整人红不让你看得那么开心，杨凡底下看雨伞恭维西尊，你怎么不去说他诈骗？脑子很好用，要常用，知道吗？哦，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只是就是过年的一个贺岁节目，不是这个东西哦，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其实原本这个东西底下的留言我都觉得没什么，对。但那问题是在于说，你如果今天要去带风向，那影响到我原本我们辛辛苦苦做了那么久的这个二手车的美感的分享，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公益活动哦，我们到学校去演讲分享这一些拍片，分享这一些买二手车的一些妹妹嘎嘎，我们努力这么久才累积出来的东西，怎么可以你就媒体家大业大，然后随便只是因为你需要流量你就用风向去弄人家？我认真讲，我是觉得蛮不道德的啊。不就好险我们做人还可以，好，我们有这么多，好，我们有900多的观众还相信我们，虽然我们有50几万的粉丝，只有900多万的留言，只有8000多个赞，而且就像丁小宝说，搞不好我们在拍片的中间泰山已经知道是假的，也什么时候在哪一个 moment 他其实心里有意识到了，也不一定，反正不管嘛。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片他如果是有任何人有问题，他绝对不可能上架的啊，它就是一个娱乐嘛，让观众的心情好像哇真的中了，然后啊跟着失落了。如果你们的情绪有跟着泰山的起伏，那代表第一个你们入戏够深，第二个我们演得够好，是不是？那不就跟你在看台语剧一样吗？不就跟你在看其他的电影是一样的吗？就这么简单啊。好啦，反正这个事情哦，我跟你讲啦，其实第一天这样子哦，我心里也很清楚说不要理他，隔两三天没事。其实台湾人就这样嘛，可能就是当下大家都没有两三天就过了嘛。你晚安小鸡，我跟你讲也是几天就过了嘛。里面掺了很多眼红同业跟以前经不起小事逃款过这种车主，抓到一波机会啊，正常啊，我讲过了嘛，还是有不少的人在等小事出事嘛，这很合理啊，大家都会秉持一个原则嘛，齁，再怎么标准的人都会有在做坏事的时候，尤其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人设翻车嘛，随身带 GoPro 做坏事被抓到，可以说在拍片，我不会做坏事啦，我打赛北掏家，齁，我跟你讲啦，以前 PTT 的时代我就讲啦，车版的时代我进去了，不也创造了一点点小小的人气吗？我跟你讲，我们人啊注定啊，这个走到哪里啊就注定要绽放光芒，你知道吗？我换一下眼镜好了，好不好？既然讲话回不来，我们人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注定到哪里啊隐藏不住我们身体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光芒。想当初刚进 PTT 哈下版，一不小心小小的红了起来，然后呢一大堆人就说，哎呀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迟早会出事。我告诉你啊， 到现在已经过十多年了，你们到底等到小师出事了没啊？每个人都在等啊，又在说小师，小师有这么厉害吗？啊，哪一天看他出事？结果呢？你们等到了吗？不用再等了，小师不会出事啊，好不好？我们就不会做坏事，怎么出事呢？是不是？不用再等了，你孩子都大了，你头发都少了。你要勃起的时间啊也变很久啦，再等就连勃起都不行啦，好不好？不要再等小师出事了，好不好？小师很乖，要出事早就出事了，而且是这样子哦。我觉得要出事，比如说啦，假设我们是在一个上升期，需要冲流量，引起更多注意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阶段，才有机会什么铤而走险，搞不好一不小心会出事。不是，我现在都已经在走下坡啦，哈哈哈哈啊。你不要再等啦，我现在走下坡了，我怎么可能出事呢？冲的人才会出事，你知道吗？因为你想要流量，你冲嘛，你要话题嘛，你才会出事啊。你会冲冲冲冲冲冲，哎，看有没有自动刹车，对不对？你会冲嘛，零到一百，啪，冲，几秒，你才会出事嘛。因为你在冲，你在上升，你还在想要往更棒的地方走，你才会出事嘛。但我没有，我已经在这里了。你懂吗？然后我已经开始缓慢的，好，反正我觉得我们是在平稳期，甚至已经在走斜坡，缓缓的下降，所以这个不会去铤而走险的去做一些高风险的事情，没有必要。我们维持住，我尽量不要让它下降的这么快。好，我们尽量不要让它这个坡段一下啪拉下来，不要，我们慢慢斜斜的往下，我可以接受。对，我可以尽量撑，好，我们尽量撑，维持这个斜率，微微的小小山坡就好了，不要一次啪变断崖，对不对？我们就尽量维持，所以我不可能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了。这件事情的心得就这样。那我们过年有拍这个检讨的影片嘛？那其实那也是好玩啦，说好笑，说检讨观众啊什么。其实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啦，齁、哦。我觉得这样讲也太过于那个，太秋了，对不对？太屌了，齁、哦。好像你不在意观众的流量。其实流量我要讲了，流量一定是会在意的。这个流量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维持它的基本的盈利，那媒体部的工作同仁上班玩得也开心哦啊，也并没有要赚大钱。媒体部基本上，我们就算走到现在，它对于我的公司来讲，也不是一个赚大钱的部门啦。哦，我们这个部门，媒体部这个部门呢、啊，一直以来从草创至今，从只有一个人泰山一个人来，哦，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讲过几次了，哦，刚好讲到泰山，我们再讲一遍。刚开始我一个人做嘛，哦，看我比较久的就知道了，我自己一个人拿着摄影机拍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我做到我也忘记我做到几万订阅了。反正那时候我记得不知道几万订阅而已啊，搞不好三四万之类的，我也忘记了。然后那时候呢，一个月啊，那个 YT 的那个盈利啊、盈余啊，有3万5到3万8，4万，3万5到4万左右，好像还没到4万，我记得还没到4万。然后我就问泰山，他没有跟我买车，但是是朋友，他就很奇怪啊，他没有跟我买车，但是他常常会来店里找我聊天。那时候我老婆都怀疑说，他妈的，他是不是暗恋我？哎，很可怕呢。不是、啊，不是很可怕，就是说哈、哦，他也没有跟我买车。然后我那时候开直播很可怜，我那时候开直播在 FB 都几十个人看而已，然后他都会在，而且还会留言。泰山，哎、欸，你看泰山，他现在连做我们的频道，你们看过几次他在上面留言？你们在看直播、看首播的时候，你们看过几次泰山在频道留言？很少吧。然后就他没跟我买车哦。他后来本来是来问车没错，然后问一问，他后来是跟他朋友买，接手那个小红，那没买车来问车认识了，好、哦、看我的直播什么哦，到我那个留言，然后也没有买车呢，那应该正常没了吧？不是哦，他去日本玩，他回来他会买欧米亚给送到我店里面来给我，什么情形？而且不止一次哦。就正常，他车买了也接手朋友车，正常就 over 了嘛。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行业的，这个客人来来去去，停停走走，去去留留，合情合理。好，然后他偶尔他就去日本回来，他就买个欧米亚给，然后就送来店里，然后就聊聊天，两三次，他送我两三次那个。哎，你问阿呆他们泰山有没有送过他们什么礼物？阿呆，泰山有没有送过你们什么礼物？就请吃饭喝饮料了不起了嘛？他不会说特地去哪里拿个礼物来送给你，然后来就聊，然后你们有说什么 H 大那时候开直播哦，也是他来找我聊天，我说啊，不然开个直播让你试个车，他也说 OK， 然后就从那时候就一直都就这样断断续续这样在联络，从那时候认识，反正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啊，我想要做 YT 啊，那还是你要来上班。 然后就我现在每个月的那个 YT 的收益啊，有35,000到可能不到40,000这样啊，不然全部给你，你觉得？然后就想了一两天，就说好。所以那时候的 YT 啊，全部的钱都是泰山拿去，我都没有薪水，我一毛钱都没有，就是每个月那个收益就直接给泰山的啊。所以我就问嘛，我们这种关系，一个200万的刮刮乐就可以决裂这样了？我们的关系不是你路过看到一个刮刮乐影片就能够去下定论的，莫名其妙啦，莫名其妙嘛，不是吗？刚过完年嘛，那很多人会关心说现在二手车到底好不好卖哦？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算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一般般啦。买车的还是有人在买，但是没有，应该没有那么热络啦。我觉得还是要观察一下，因为刚好这个好像刚过完年哦，台股一直涨，哇，涨是一回事，但是其实我倒没有看到什么实际的多屌的消费能力出现。也许是我吧，因为自从我在把公司的车辆数压下来之后，会担心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感觉的那个，我们更新，我之前我们大概，我们现在还在，当然还在调整当中啦。之前哦，几乎每一周的更新，官网的更新都会至少有个10台。但现在其实，如果观众朋友有，你们还有在找车的人啊，在注意的，其实过完年之后，我们还在调整，好像都慢，比较少一点点。好，我们一次更新可能3台5台这样，我还在调整这个速度，因为我一次斩断，你知道吗？斩断情丝。所以呢，这个衔接调整上面还有一点时间，调整一点时间以外呢，我们也会很担心说，当我们这个上架数量少，会不会我们整体销售量少，整体销售量少会不会造成店的盈利会有问题，所以可能过完年我们还要测试一下。因为所有老板最讨厌就是二月嘛，好，二月还弄了一个有一个年假嘛，所以还发年终什么的，二月通常是很难熬的，我们就慢慢观察，慢慢调整一下这个步伐。那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适合大家更热门的车子，但太特殊的车我只能直接放弃了。现在中古车价钱突然降下来，对，其实蛮多车价钱都掉得蛮夸张的，所以我觉得有点矛盾，就是现在我自己在市场上的感觉并没有像股市看到那么热络，所以这一点让我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啊。反正无所谓啦，这个社会的经济也不是我看得透的啊，也不是我看得透，很多车都掉很多啦。新仓后有退租停车场吗？有，我退租了一个月大概40万租金的停车场，所以我现在一个月多40万，不知道怎么花。没有啦，没有啦，那个是省下来给公司的啦。我刚讲了，你销售的数字会缩水，你虽然你的场地租金缩水，但你销售数字也缩水，所以就担心说会不会 cover 不过去。40万可以停多少台？我跟你讲，在台北40万没多少台，一台你一个月算4000块就好了，40万就100台，就这样。没啊，我进前周一黑洗啊，一个月4000啊，就100台啊。周一回去保养，怎么有三立的车在里面啊？对，讲到这个，隔天事情我他很堵然。隔天我进来公司，看到一台三立的采访车停在我的场上，我想说看创三小，真的上面还有个司机，你知道他们都这样，东森也是很多。我跟你讲，他们的采访小组是这样，我跟大家讲，因为我没有在好小的，太多记者来我这边采访，我都知道他们的那个编程是怎么样的。他们公司有公司车，旁边会贴什么东森，或是旁边会贴三立，有没有？他们会配一个司机，一个摄影，一个主持人，然后很激动，他们就是用轿车，有的是 Camry 嘛，还有看过 Wish 啊什么，他们的旁边都会贴东森啊，贴三立啊，有没有？然后那天来三立的是 Camry， 然后我看到司机还在上面，我想说奇怪，我就在旁边看啊，到底在冲他小，我就东看西看，结果后来看到有一个客户从会客室出来，拿着一张我们的合约夹，我说啊，那可能是来买车的，我也不方便说什么。毕竟那可能是上班时间，你知道吗？好，所以我就没有拍了啦。对，8.5代没错，我就没有拍照，因为我想说等一下拍照发了，想说他们是不是利用工作时间跑出来小四汽车偷买车。好，我也没有发啦，我只有在翠里面讲一下而已，我想要翠比较少人看嘛，然后我就没有发啦。我就说了，小四活40几年了，这一点点的这种sense 危机意识，不要造成别人困扰，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有的吧，这一点温柔我们还是有的嘛。换作没想那么多，拍了就上传了嘛，对不对？不是，我们会去想，客户这个时间来，他会不会是利用上班时间偷偷还用公司的车，假公济私跑来小四汽车买车，那我们万一一拍上去，哇，害人家彻查起来。你知道那种采访车很多上面都有定位器的，对不对？那个真的要查起来是查得到的呢。 有些公司都会上面都会有装那个定位器啊，那看到几点几分有谁跑去小师那边，就那个人就拘了呢。没有，他定位在小师那，他可以跳出来说，我就是去看这个晚安小师 2.0 课长，我告诉你那一天为什么我们定位会在小师汽车，我冒了多大的风险进去，为了偷拍到一些画面，有没有做新闻的价值，我们去做这个二手中古车晚安小师 2.0 做这个专题好不好，所以我们的车那天才会定位在小师汽车。好，你就跟主管这样说就好了。阿凯玩车日记，没喝咖啡不知道价格，谢谢一百位阿凯，你谢谢你的，哎呦，你钱存起来，你不要150不要花，手把还没粘在这。那这些情况哦，你们如果有看我的那个 IG 啊，那天我们一个会员来拍会员推车，花莲，从花莲来拍会员推车，一家人爸爸妈妈加弟弟，塞一台三门喜美 SI 从花莲配过来，就为了跟小师拍一个推车。你知道他做了一台菲亚特500，他把颜色都喷成一样的，有没有？颜色都喷成一模一样，有没有看到？轮框也一样，有没有金色轮框，自己做的哦，屌不屌？然后他是那一天在玩的时候不小心把门把抠下来，所以他刚问我门把粘了没，我还没有粘。欸，屌不屌？很帅哦，很厉害，自己做的超酷。我的车就是这样啊，一模一样啊，感觉董事长办公室会出现在柜子上的摆饰很酷啊。我记得我还有小台的，其实好多人有拿菲亚特给我，来来来，我先把它收好，这个我要先珍藏一下，我先把它珍藏好。这是很帅的，颜色都喷一样，你不觉得很厉害吗？太有心了，你知道吗？然后之前也有很多那个粉丝也有给我小台的啊，我记得也有，这是500，有没有看到？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让它慢慢融化。你看我连这个都还舍不得撕哎、欸，然后我自己去亚马逊买了一台这个，结果他妈的，我买的明明就白色，他寄来灰色，我气个拢散去。我明明就买白的，就他给我寄灰的，水泥灰啦。而且这轮框还跟我的轮框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只是他没有双色，有没有？就我给你去买，我买白色的，结果伊给我寄这水泥色的，看不见啊，白色缺车啊。我在叫那个阿凯帮我改色，连变色龙烤漆。我跟你讲，他不止连变色龙烤漆都做，他还告诉我说，小师哥不好意思，我漆只找得到变两种颜色的。我知道你的500是变三种颜色，但我找不到，所以我只有喷变两种颜色。你看多专业，你看他多专业，他还跟我说不好意思，小师哥，我知道你那个是三种颜色变色，但我只找我找到的漆只有两种而已，所以我喷两种而已。哦，没有散气，是肚子越大只。我的气该来口令气啊！刚刚有人问啊，对对对，最后一点点时间，他说刚搬来桃园住，跑去应征二手车业务，没经验，第一次做业务有什么该注意的？坦白说哦，你在桃园哦做业务，我觉得这个要看你跟到什么样的公司啊，然后你就决定了你往后在这个业界你的人生啊，我只能这样子说。好，那你可能有可能可以学到很多的招数啊，有可能可以学到很多的怎么跟客人沟通的方法啊。那这个其实要注意什么，应该说看你自己心目中想象的在二手车上班应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反过来这样问你啊，因为卖车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比较辛苦的，刻苦耐劳的，就是像我们这一种，我们公司的业务在业界算是辛苦的，以前更辛苦，其实现在我已经帮他们减轻很多了。好，以前他们上班就是第一个，我们业务是没有办公室的，第二个，我们业务没有穿的衬衫，甚至打领带穿西装都没有，所以呢不管天气冷天气热，大家都是在户外，你只有签约会在室内而已啊。办公室会客室是给客人坐的，不是给业务坐的。他们每天都在检查车子，然后要洗车，准备交车，要检查车子，好，要移车，跑来跑去，哪一台车在哪个停车场去把它移回来，每天都是在做这一些很硬的事情啊，真的很硬啊，非常辛苦。那慢慢的一直进化到现在，我们的业务还是很辛苦，现在少一个洗车，因为我把美容部扩大了，我们美容现在最多可以到5-6个人，所以当这个美容部的人够多了之后呢，我就把以前的这些服务人员，他们必须要洗车、准备交车等等的这一些事情，就给美容部做，所以他们呢每天还是要验车、检查车子、试车、交车啊，帮客人签送车、保养有的没的啊，然后移车等等，现在还是一样很辛苦。 好，那就比较硬一点点。那有一些呢，他可能比较专注在行销上面，他可能会给你上很多课啊，然后教你你怎么 po 网哦，然后你一个人呢，你就 po 自己的一个账号，就跟你去外面一样，哎，你就是自己就是一个公司哦。我们这边呢，老板我们负责出货哦，你自己就是一个自媒体，好不好？你自己要当自己的主人，每天叫醒你的不会是妈妈，也不会是闹钟，而是你自己当老板的梦想。好，每天早上起来，不用打卡，不用打卡的意思你们懂吗？当自己的老板不用打卡，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没什么底薪。啊，那换句话说嘛，因为自己是自己的老板呐，公司负责出货、出车给你们，教你们去8891怎么 po， 对不对？好、哦、po 那个阿星汽车、小文汽车、哦、小赖汽车、这个思雄汽车、加尼汽车。所以你在网络上你常常会看到怎么同一台车有不同的拍照角度，在不同的店家名称，然后是由不同的店家名称 po 出来的里程数呢，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诶好像又很接近。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老板，有一个总公司。诶，比如说我就是这个哦，我青菜工，我就是安利嘛，我出净水器啊，你们大家都可以卖嘛，你们大家都可以卖我的净水器啊，有错吗？那只是把它换到二手车了，我出车，公司出车给你，每个人都可以卖我的车。其实这个有好处有坏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学习到独立作业，你自己从车子进来该怎么卖，然后该怎么po 文案，该怎么写，是怎么去跟客人讲，怎么成交哦，等等的，那你可以全套都学到。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在你很菜的时候，你对公司给你的货你还没有办法真正去理解到底是好货还是烂货的时候，你就有风险了。如果你自己没有判断的能力，你有销售的能力，但你没有判断的能力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公司给你的这个货是好货还是烂货呢？好，所以这个有一点风险，那可能自己去评估一下，高风险就高报酬嘛，这是一个很简单啊。小思汽车哦，低风险啊，那报酬只能说普通而已啊，我也不敢说我们公司是高报酬啊。你自己心态很重要，你自己心里呢画了一个界限，说诶，我在这个我心里想的这个二手车行是怎么样的，我要做好客户服务，我要给他一个很好的东西等等的。那如果你现在在上班的地方没有办法让你实现对客户的这种承诺的时候，那你自己就要注意了啊、哦。那你看看能不能学得到东西，然后有没有符合你的期待。收车业务去收付，没有业务负责卖而已。在一个二手车的行业，我跟你讲哦，通常采购在上面差不多就是自己当老板。在我周遭所有同业里面啊，通常自己当老板的前一个工作就是采购，采购是最后的一道关卡。你在一间公司上班，你要做到年资很长、资历够、专业度够，而且人品还要有一定的水准，公司才有可能让你当到采购。因为你当采购出去，是决定公司进来的货是好还是不好，便宜还是贵，所以一定是最后一道防线，你才有可能去当采购。好，因为采购能决定的公司的事情很多，影响公司的层面很广。你如果常看错车况，买太贵回来，那公司会亏损的、欸。然后再来一个，你人品不好，你在这个行业没有累积足够的信用度，你拿了钱，公司的钱跑了怎么办？你拿公司的钱买了车，你车开走，拿去当铺还是拿去同行再卖一次，一车三卖怎么办？所以通常采购都是最后一关的啦。我现在其实也很少当采购了，因为我发现我去买车都太贵。前两天才屌，前两天有一个私讯说要卖车，你知道吗？聊一聊聊，我说你住哪里？他说我就住在他妈叉叉社区。我说干、啊、跟我同社区耶、欸。然后我说啊，你是在几巷什么什么？然后聊一聊聊一聊，我说哎、欸，我走路五分钟到你家。他说那你现在来估吗？那时候晚上好像10点多11点。他说还是你现在要过来估？我想一想，我说不要好了，我叫采购跟你联系好了。第一个我懒得出门，好，因为那天好像是礼拜天晚上10点半11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我去买车都太贵。聊一聊，他国小也跟我同国小啊，国中也跟我同国中啊，见面就叫学长啊，我臭学长啊，大三届还四届，我去，我怎么买的便宜呀、啊？啊，学长估高一点呐、啊，我昏去呀、啊。然后礼拜天的那种时间，我真的去这样弄一弄，我就七七八八，好好青菜青菜青菜。我真的，我觉得我去买车都买太贵，因为我很讨厌浪费时间。啊，为了那个5000-10000在那边嘻嘻哈哈，我真的就饼多啊，我都觉得说，看我有那个时间，我在家里睡觉不是很爽？我觉得很浪费时间。所以哦，我真的觉得我个性真的不太适合。M-X5 算是买贵了吗？我觉得啊、哦，你是说嘉伟那台是不是？嘉伟那台我不会觉得啊，因为它有广告效益啊，那个不存在。 哎，嘉伟哥一句话，他要卖多少，我就是买多少。跟大家分享啊，嘉伟哥的车哦，依他在车界的地位，今天就算他要卖我新车价原价，我都买。当然，我相信他不会用原价卖我，这是一个默契嘛。依他的身份地位，他好意思卖小司原价吗？哎，你想想看，他卖我太贵，出去是会被人家讲，哎呀，那个嘉伟哥他卖小司卖多少钱？他不会被讲吗？这种 level， 嘉伟哥这种 level 有没有？他不是 care 那个三万五万的人啊，他更 care 的是他的面子啊，有没有道理？合理吧？好，我们就是顺应着嘉伟哥的意思，对不对 ？OK 的，没有所谓的贵不贵这件事情。今天就算很多人说，哎、啊，你放在那边还没卖出去，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每天看到他，我就想到嘉伟哥。我每天看到那台 M5 放在那边金闪闪，还有旁边贴的那两块小海绵，我情不自禁，我都想要立正站好，敬礼，嘉伟哥走。那是一个精神啊，跟雕像一样，你知道吗？嘉伟哥的 MX5 放在那边，我就差没有每天早晚三炷香。既然他在那边的一天，嘉伟哥就不会有忘记我的一天。冠仪来到现场看到他，他永远都抬不起头来啊，不是、啊，他永远都会觉得，哎，怎么小司怎么那台 M5 还在那边？是不是卖太贵很难卖？对不对？他心里会有芥蒂。我是说车子上香，我不是说人呐、啊，我说车子。冠仪来会说啊，小司啊，怎么那台还在？是不是卖你太贵？我们还可以讲一下啊，没关系啦，哈、哦，不要难过，好不好？哈、哦，这个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不要想太多，没有所谓的太贵这件事情，你不要想太多，对不对？多好用，就让它放在那边。虽然我们讲的稍微戏剧化一点，夸饰一点，不过你们应该知道我要表达的嘛。那个在那边没有所谓贵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啊，不存在贵这件事情。这个是满满的交情的问题，跟贵一点关系都沾不上边，所以我一点都没有这样想，哪怕是 0.1 我都没有这样想过。那车从买到现在齁，我从来没有 0.1 秒就想说干买太贵， never。好不好？所以这个大家体会一下，交情高度采购，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反正采购就是最后一关的啦。车行的老板最后一份工作应该都是各大公司的采购，应该都是几乎都是这样啊。所以我刚啊，我知道刚刚讲我去买车都会买贵，对，所以我后来渐渐的就是，我现在有出门收车都是为了要拍片给大家看，我才会去的。坦白说啦，这也比较不好意思，不是说你的车不好哦，因为如果那个车子的题材比较没有那么足够的状况之下，可能我们都是派采购人员去处理。因为有一些客人，我也遇到很多客人啦、啊。小司哥，我这个车齁、哦、卖给你啦，我很从以前就你的粉丝啦齁、哦、啊，我也不去问啦，我就卖给你啦齁、哦、那这个可不可以齁、哦、请小司哥来拍个片啊什么的。啊，结果他的车可能是一台很坦白说啦齁、哦、站在我们流量的立场或是站在我们的销售立场，都是一台再平凡无奇的车。好，我假设例如是一台Vios， 好，例如是一台 Yaris， 然后公家呢，哇，我以前齁、哦、从小司哥什么时候来看怎么样怎么样齁、哦、然后就开始看你了，然后我希望齁、哦、这台车对我意义很重大，这个我爸爸传给我的，然后我怎么样齁、哦、我靠这台车怎么样怎么样齁、哦、然后就叫我去帮他拍一台 Vios。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很不好意思的拒绝人家，因为说啊不好意思，可能我现在比较少外出。坦白说我们要出去拍，我们总是要有一些东西嘛。好，比如说我们最近期拍的上一次可能是嘉义嘛，嘉义一个医生然后还带我们去吃东西，那我觉得诶里面有一些题材大家可以喜欢看，又可以看到说诶有什么好吃的，然后再看到诶、哦、原来有医生开这样的车住在哪里、哦、然后那个人也蛮有趣的。其实出去遇到的每个人都是蛮有趣的啦。斗六吃二极轩哦，没有，我们那没有安排，我们就让客人安排。其实基本上我们几乎去外县市就让客人去安排，反正就是说其实我自己出去估车真的比较贵，然后有些附近的啊没有什么爆点，就比较没有出去拍，要不然我一出去拍又是这个买太贵。后来我决定就尽量还是让采购去跑啦。都区的牙行啊，我告诉你啊，那个留言也真是他妈，有些人天生生出来啊，嘴巴里面就装屎啊，那个脑子里面进屎，嘴巴讲出来都有臭味。比如说啦，我假设我们今天开一间，不要说开一间，我们是投资一间这个服饰店，在东区东化南路161巷，东化南路几段来着？我再讲一次这个缘由。第一个，这是我三四年前的老客户。那第二个，今天这个钱出来， 我希望能够帮助我这个客人，因为第一个我们认识很久了，第二他人品很好，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他专业能力够，我希望他能够再有名一点，要不然为什么你们都看到洋行的名字，没有看到小司的名字在上面？我只是觉得说有时候看到那个留言哦，我心里会想说，当我们这样高度的人在做的事情已经是你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你就不要用那个臭嘴来说东说西的。我帮他做行销，当然里面有放我们的商品，我招牌上你们有看到任何小司两个字吗？没有、欸、我对外我有没有去跟那个人讲说、欸、这间就是我开的，这我的店，曾几何时在直播上面我都叫大家去，大家去我都说我投资的，可是我可以跟你讲我几百万在里面是独资，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招牌有小司？你们有没有听过小司说这间店是我的？我从来没这样讲过，我就说我们是投资的。第一个我是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他是一个我的朋友，我的客户，从客户变成朋友，我希望他可以更棒。第二个我也跟他讲，我投资了几百万，我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店里面给我一个小地方可以放一下我们的小司的衣服跟我们的眼镜，可以试穿看一下食品好不好，摸摸料子，试戴眼镜诶可以摸到实体，然后喜欢再买啊，不喜欢没关系去逛逛，然后我会帮忙做行销。然后小杨哥问我利润要怎么分，我说不用，随便你，烧完为止。我说烧完我也没了，我就这样，我的钱就是这样。从头到尾我没有要求过任何的股份利润，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为了里面有一小个地方可以放我们的东西，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去试去看去摸，就这样。然后还有人留言说你还是顾好本业卖车就好了啊。不是啊，哦，我现在店是收起来了是不是？我开了间洋行，我车行是没做了是不是？你留言说我觉得你还是专注本业卖车就好啊，我怎样，我现在没有在卖车了，我店收起来了，我现在在转往服饰业了，对，我是有空才过去看一看逛一逛而已，我是怎样没有在卖车了，我不知道你在说啥啊，这个一定不会成功的啦，有一天一定会倒，倒也是我的事啊，我当然是计算好了这个钱烧掉就算了啊，不然呢，难道我是公司减资来开这个店这样哦？所以啊，我是跟大家分享这整件事，我只是觉得很简单，我如果可以帮助一个我的好朋友，一个老客人，他更有名，甚至他成功了，我更开心啊！烧掉干就烧了，不然怎么办？然后顺便完成我们一个梦想。哎，从以前到现在，我常常爱买有的无的，你看我大概拢买这有的无的。你们有在看影片也知道，我就很喜欢买有的没的。你看我过去，迄天过去西门町买这阿爸的西门町哇！我们就是对这种东西有一点点的兴趣啊，从小到大喜欢花钱买这些有的没有的，也算是成就一个梦想。做这件事又可以帮助别人，很棒啊，舒服啊，开心啊，然后我们的观众朋友又可以去看食，哎，你在食，你有食品看，你也不会买比较贵啊，也不会因为有店租就卖你更贵，也没有啊，都卖一样钱啊。其实小杨他本来就开两间店的人，他只是开第三间，我去鼓励他说开在一个更热闹的地方，想办法让他这个品牌让更多人知道，因为我觉得他做生意也有他一定的原则。过年期间不知道初几，我也连续去了两天吧，在店里也遇到粉丝啊，在那边拍照啊，还有从屏东上来到服饰店的。好啦，反正哦，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啊，很多事情哦，理解太少，嘴巴太臭啊，其实就这样而已。
欧记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网红要割韭菜，我跟你讲，对，我就是在割韭菜，我就直说了，不然，哎，我到底靠什么生活？我们媒体部要靠什么营运啊？我们现在媒体部勉强算维持营运，是因为那些改车的钱，那些买新车烧掉的钱是靠营业部在撑呢。如果今天把营业部那一边的这一些新车、老车的翻新的钱拿来放在媒体部当做制作费，我跟你讲，媒体部绝对每个月都赔钱，绝对不可能赚钱的，那太多钱了。所以我说媒体部是勉强赚钱呢。那是因为我们整理老车的费用，我们很多制作费，买新车中间再卖掉的折价的价差的费用，全部都是由营业部去烧来的。好啦，时间差不多了。Oh yes, me, nasai. Good night. 下周见，拜拜。欸，记得啊，那个东区洋行逛起来，虾皮逛起来，眼镜买起来，衣服买起来，拜拜。
大家晚安。